书接上回，于成龙又受理了石妾一案。这人呢，换句话说是个工作狂啊，每一天的身心全投入到工作上，全是给老百姓办事儿。他吩咐上五县六座城门关上五座，放出方来要全城大搜查，剩下这东门可以出入，而且在东门设置了官差，对出城的进城的严加盘查。按下这个事儿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康熙皇帝玄烨。这康熙皇帝也好奇，他也是个工作狂，每一天全为江山社稷着想。于成龙现在升任了直隶巡抚，后来他听说这巡抚一上任就号召老百姓疏通河道打井，为解决这旱灾的年景。哎呀，康熙心说，看来于成龙治民有方啊。当初他在远处想见一面很难，现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了，我得亲自看一看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。如果于成龙真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，我还要提拔他的官职。康熙皇帝心血来潮，吩咐手下人取了便装，他要微服私访，带了几个跟班的，从后宫门出来是赶奔上方县。皇上这一出门是绝对保密，谁也不知道。康熙皇帝打扮的像个教书先生，很斯文，骑着马，这些太监跟班的就像仆人和家院，骑着马在后头跟着。谁能猜想到这是皇上？在这一路之上，康熙皇帝游山玩水，看了看田园风光，瞅瞅到处都在打井，到处都在疏通河道，而且有不少当官的深入下层都在这忙活着。康熙皇帝心里高兴，可见这传说不是假的了，这都是在于成龙的带动下这么干的。农村一片兴旺景象，作为皇帝心里高兴。书说简短，就来到上方县了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城门这拥这么多人，都排着长龙？派手下人一打听，有人向他禀报说，不知道县城里出什么事了，六座城门关闭了五座，就留下一座城门，所以显得拥挤。哦，咱们到前面去看看。康熙皇帝催着马到了东门，这靠边站着，在这观察着。别人以为他是进城的呢，谁知道这是皇帝陛下呀。按下康熙皇帝在这观察着，咱不说，单说苏朝清。这苏朝清搬了把椅子往城门洞这一坐，心里就盘算着，哎呀，我们大人不是无地放矢的人，答应明天破案呢，能破得了吗？这玩意儿真有点提心吊胆。但是他不敢疏忽，对出城的进城的他仔细观看着，发现可疑的就盘查。结果日头往西转了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想起来，于大人一再强调， 对于那些出城的又回来了又出去又回来的类似这种人要注意。他留上神力看，果然有一伙人，四个，就发现这四个人穿的都不错，也挺斯文，笑笑呵呵的出了城了。没过一个时辰又回来了，笑笑呵呵的又进了城了。上午出去两次，下晌又出去两三次，朝清就留了神了。心说大人专门指出这一点，莫非这里边有事儿？你说想抓人家什么理由啊？人家犯法的没做，犯歹的没吃，逮人家人家要问，没词儿可答对。但是正想着这功夫，这几个人从城外笑笑呵呵又要进城。苏朝清一想，一会儿天黑了，再想抓就不容易了，一下狠心，把他们给我拦住。当差的一听过来，站住！这四个人吓了一跳，什么事儿？苏朝清说，什么事儿？有话到衙门去说去，带走，拿绳子就要捆。呀，这四个人可不干了。其中有个小白脸，口齿很伶俐，说话是个茬子。这人冷笑一声，请问这位，我们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光天化日绳之以绳索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犯了什么法了？总得说出点道理来吧，为什么抓我们？苏朝清也答对不上来，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到官府去答对去？我不管，我就管拿人。那你怎么不管？你派人捆我们？捆我们就得有原因，不说清楚了，我们不服。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，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？是这么回事？为什么抓人？为什么抓人？说说清楚，说说清楚。越聚人越多。本来城门洞这就拥挤，这一下挤了好几百人。有一些人不忿呢，就质问苏朝清，为什么这是不就把人给放了？这在皇城脚下呀，天子年谷重地，随便抓人这还了得了？正在这时候就惊动了康熙皇帝，他骑着马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。康熙就从马上跳下来，跟班的在后头紧紧跟着。康熙挤进人群，来到苏朝清近前一看，紧皱双眉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你啊？苏朝清打量打量，一个年轻人站在面前，指手画脚的，看这样不是一般的人。但苏朝清这些年竟在官府办事了，主人的官越做越大，他的腰杆也越来越硬实。他怎么知道这是皇上啊？苏朝清把嘴一撇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有你巴巴的地方吗？我是巡抚大人按月衙门的，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你因何随便捕人呢？我怎么能随便捕人呢？事出有因呢。哎，我就随便捕人，你还管得着吗？我康熙皇帝刚想要动怒，心说这东西说话可恶。有一名老太监，当然也穿着便装，拽了康熙的衣服一下，压低了声音，主子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千万不要因小失大。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，好吧。康熙皇帝没说话，就在旁边看着。苏朝清也没理会，来，把他们送到衙门，把这四个人立居所在送到巡抚衙门。 一直到天黑了，也没有出城的，也没有进城的了。城门关上，康熙皇帝也进了城了，找个店房住下了。按下康熙皇帝不说，单说苏朝清押着这四个人来到堂上，回大人，今天没发现堂的可疑的，按照您交代的抓这四个可疑的人，我统计一下，他们出城三次，进城三次，刚要走第四次让我给逮住了。好，好好好，这四个人现在何处？都拿绳捆上了，在堂外听候。升堂，玉成龙升了堂，把这四个人给我带上来。等带上了往那一跪，玉成龙察言观色就问，你们是干什么的啊？我们是读书的啊，我是经商的，我是做买卖的。
哦，
你们出入城门所谓何故？老爷，
嘿，我这那城门就是给大伙走的，我们乐意出去几趟，乐意回来几趟，这玩意儿也犯法吗？
大清律哪一条规定不准随便走城门呢？这不是笑话吗？老爷，平白无故把我们逮来，你可得负责任，你得说清楚。
好，
好好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们说清楚。我且问尔等，城中守护李成业你们可认识？李成业的女儿李素娘你们可曾认识？你们跟他家是什么关系？哎，他家失盗了，你们还不把怎样偷窃东西的经过供出来，不然本官就要动刑。这事情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。
冤枉，
冤枉，您说些什么？我们糊涂了，李成业丢不丢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女儿是谁我们怎么认识？我们没的可说，没的可说。来啊，把他们的衣服扒下，扒光了。大伙不明白扒衣服干嘛呀，这也不是澡堂子，但大人吩咐不敢不听。等着一扒外衣往里头一看，大伙全傻了，里头套的是红的，红的里边是绿的，绿的里边是藕荷的，扒光了一看，那胳膊上出来银镯子、金镯子，还有翡翠镯子，都在里边，外边拿衣裳一盖，看不出来。这四个人皆是一样。于成龙一笑，这怎么回事？天气这么热，你们穿了好几套衣裳干什么？怎么带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？所谓何故？你们穿红挂绿，这是哪家子的风俗？说。哦，大伙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，他们出来进去啊，要带着箱子，带着柜子，肯定被发现。这个呢，穿在里边，用外衣一盖，就像出城办事一样，谁也不怀疑。那么我穿几件衣服，你管得着吗？没想用这种方法把赃物运到城外，被玉成龙识破了，顿时真相大白，而后一顿板子，四个人供出实情，其中有一个是李成业远方的一个侄儿，就是他带的头。这小子咧着嘴供出经过，说我们呢以闹忙为名，到我叔叔家，发现我叔叔太疼他的丫头了，光嫁妆陪送就若干，才白动人心，我们动了邪念了，是我勾了我仨朋友，趁着天不亮把东西给偷走了。 后来听说您了发话要大搜查，我们害了怕了，想把东西偷偷的运往城外，
大包小刘的恐怕引起怀疑，故此我们出的主意穿的身里边运到城外，再有一趟就运完了，没想被您察觉把我等拿下。
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画供。
画完供了，这一起赃，丢失的103件衣服一样不缺，如数起回来。丢失的金银首饰按着石单上一对，一样也不少。于成龙吩咐来人，通知李成业，明天早饭罢前来领食物。
哎，第二天真把东西领走了。
李成业是千恩万谢，到了外边就说，神仙，于大人是神仙呐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。逢人便说，遇人便讲，消息就传开了。老百姓在添枝加叶，说于成龙嗅吞灵文，掐指一算，嘴里面面有词，就知道谁能偷东西，谁把东西藏在哪儿了，简直都传神了。老李家高兴，
哎呀，朝廷更佩服的不得了，心说我们老爷65了，越老越聪明，越老点子越多呀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
其实呢，于成龙不是神仙，也不会掐算，但是善于动脑筋。施主施道上到这禀报时候，就是报案的时候，天刚亮，他还没起来呢。他一盘算施道这时间不长，肯定赃物还没有转移，也就是说在上古县城里头，因此他放出风要全城大搜查。做贼心虚呀，当贼的坐不住劲了，就得把赃物转移。六座城门都开着，那要想堵很困难，故此关了5座城门，剩下1座便于搜查。于成龙也想到了，他们肯定不敢大包小流的，那样太引人注目了，有可能穿到身上。现在不是冬天了，现在是夏天，还没到秋天，穿的衣服要太厚了也被发现。所以呢，他们3件2件在里头套着，就多跑几趟把东西提登出去。为什么于成龙告诉朝廷说对了，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的人多加防范，就预料到他们肯定把赃物的转移，故此把他们抓住一问，真相大白。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，就得说这个人得善于动脑筋。这事儿刚办完了，康熙皇帝到了，康熙就住在城里店房，吃罢了早饭到巡抚衙门。皇上这一来，门上人能让进吗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要拜会你家于大人。你干嘛的？那老太监一笑，干嘛的，你瞅着这个，说着话把金牌拿出来，手下人一瞅是皇上的金牌，吓得呼啦朝全跪下了。是是是，我等罪该万死。老太监说，免了吧，免了吧，不知者不怪，让进去吧。啊，当然让，当然让。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于成龙报信儿。于成龙得着信儿之后，赶紧冠带整齐，刚到二门这儿，康熙皇帝领人进来了。于成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，没亲自见过皇上，
没见过面，但是他一瞅这气质，一瞅这茶价，就知道中间的年轻人就是皇上。
于成龙诚惶诚恐跪倒在地呀，蹦蹦磕响头，罪臣应接圣驾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起来吧。康熙皇帝迈步进了屋，是居中而坐，于成龙在后边跟着，
免冠叩首，又跪在地上。臣不知陛下驾临，未曾迎接，罪该万死。平身赐座，皇上赐个座。于成龙坐下之后，康熙皇帝给他相面，一瞅这老头够瘦的呀，颧骨高耸，两腮深陷，胡子全白了，眉毛也白了，精神头还挺足，一看一团正气，康熙就喜欢，你就是于成龙啊，正是罪臣。哎，别这么说话，何罪之有啊？于成龙啊，你的名声我早就听说过，朕早就想见你一面，今天如愿以偿，朕心甚悦。于成龙，能不能把你的身世从你做罗平知县开始一五一十跟朕讲讲啊？
回陛下，那太长了，不知道从何插手。
哎，从头讲，不怕查，今儿个朕在你这用膳，边吃边谈，你看这机会上哪儿找去？苏朝清可傻眼了，偷着问于成龙，大人，皇上人家竟吃御宴呢，我可没见过，我听说吃一看二，眼观三呢，吃一样看着两样，还得盯着三样，而且吃的都是什么呢？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呢。另外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那精好东西，一时之间到哪儿筹措去？再说皇上吃的那东西，使用那家具，那都是金银制的，我无处去找。玉成龙一笑，这你不必担心，咱们平常吃什么款待皇上就吃什么。就您吃那糟面条还搁点醋，那也给皇上吃，哎，就那样最好。哎，不要拘于形式，咱吃什么请皇上吃什么。哎，那可犯掉头之罪，你去准备吧，休得胡说。别说康熙皇帝没吃早饭，还真有点饿了，一会儿桌子摆好了，往上一看，一瓷盆面条，两只粗碗，两双竹筷子，咸菜、萝卜干，还有半碗醋，还有一碗辣椒。康熙皇帝就一皱眉呀，这是款待皇上的吗？于成龙垂手站立一旁，陛下，请用膳。哦，这请我吃的，哎，正是。好，哈哈哈！皇上没说什么，太监气急了，啊豆！胆大的于成龙拿皇上开玩笑，就吃这玩意儿啊！你可知罪？于成龙一笑，陛下，老百姓太苦了，他们要能吃上这样的面，已经深感知足了。臣我府中也很困难，吃不起好东西，因此请陛下见谅。那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，一点都没生气，还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说得好，爱卿你陪朕一起吃，谢陛下。于成龙在矮凳上坐下了，叫苏朝兴给皇上盛碗面条，自己盛了一碗，给拨了点酱，夹了几块咸菜，然后拿羹匙又给碗了一勺醋，请陛下用膳。好吧，康熙皇帝扒了几口面条，哎，还真挺得味，真是龙心大悦。